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又能在这安静的时刻，使我们又一次在你面前聚集。主啊，每一次我们学习罗马书，都是你对我们的心灵说话，都是你的圣灵在借着真理规劝我们悔改。主啊，愿你能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都愿意将我们自己献在主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也愿意选择悔改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吧，我们相信主，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的时候，那就相当于保罗在大马色遇见了大光一样，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一样。所以主啊，那一次保罗的遇见成为他一生的转折，也成为他信仰的一个转折。主啊，也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借着学习罗马书，给我们的信仰也能够带来转折。主啊，就愿你帮助我们，要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。所以愿你带领帮助我们这余下的光阴，祝福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再蒙恩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，继续学习罗马书第七章。我们来继续看罗马书的第七章。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，罗马书的第七章。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了第十三节，一到六节呢，讲到我们在罪上死，我们的丈夫死了，我们的旧人死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归向耶稣基督了，对吧？我们就会归向耶稣基督了，我们就会归向耶稣基督了，因为我们的旧人呢已经死了。那么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之后，那我们就能遵守律法的经义了，不单单遵守律法的字句，也能够遵守律法的经义。当我们遵守了律法的经义的时候，才是一个真正遵守律法的人，也才是一个真正在罪上死了的，在罪上死了的人。所以一个在罪上没有死的人，他只能遵守律法的字句；一个在罪上死的人，他才能遵守律法的经义。我换句话说，一个在罪上没有死、遵守律法字句的人，他里边没有饶恕，没有包容，没有爱。那么一个在罪上死了的人，能够遵守律法的经义，就是说他里面有包容饶恕。那么保罗说遵守律法的字句是叫人死。如果我们只是外在遵守了律法的一切的条文，一切的仪式，但是我们的里面始终都有恨存在，没有包容饶恕和爱存在，这样的信仰无论坚持到多久，或者坚持多少年，最终都要归于徒然，都不能得救的。所以我和大家说过，如果今天我们要是持定了我就不饶恕他，那就不如离开主， 那就不如别信了，因为这么信和不信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在浪费我们的顺从，没有任何价值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字句进入到经义里面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又讲到了第二段呢，我们从第七节到十三节讲到了罪因着律法的缘故，罪显得特别的可憎，他欺骗了我们，对吧？他欺骗了我们，他把我们骗了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醒悟被他骗了呢？大家记得怀师母这样讲过，怀师母说，将来在耶稣基督第三次复临的时候，会有一群死了的基督徒复活。当他们复活之后呢，他们一睁眼睛，他们发现这身边怎么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这些人呢？而且奇奇怪怪的，怎么都是这样人呢？他就发现我应该是在义人中复活中复活呀，我复活之后我应该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在我身边都能是荣耀的基督徒，怎么都是这样人呢？然后他们发现原来我是在一千年之后的恶人中复活了，他发现自己灭亡了，他发现自己白信了，他发现自己没有得救。这个时候他会问耶稣，为什么没让我得救呢？这时候耶稣就要把生命册展开。在启示录中你会发现，耶稣在第三次复临的时候会有生命册展开。为什么打开生命册呢？那个生命册他要给所有那些灭亡的基督徒看，他要告诉这些人，看到了吗？你们的名字起初的的确确记载在生命册上，但是你们没有悔改，所以你们的名字最终被涂抹掉。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灭亡了，才发现自己在这个以往的这个活着的时候所有的信仰白信了，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在罪上死，没有让自我死掉，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信主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跟随主，按照自己的意思悔改。我给我自己立了一个标准，我就这样悔改，我不能那样悔改，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悔改，做事做到什么程度啊，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。这些信仰的一个状况，最终就是使我们灭亡的。所以今天罪魔鬼在骗我们，以为我们这样遵守律法的字句就一定会得救，但圣经上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定要选择死亡。我跟大家说过，人认识到罪而感到我做错了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能明白吗？这叫悔，这叫认罪，这叫认罪。那么改是什么呢？认罪悔改吗？我们认识到罪是圣灵的工作，那我没有改掉怎么改呢？也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有一点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想让圣灵帮助我们改，我们自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就是我选择饶恕他，我选择包容他。主啊，我愿意饶恕他包容他，但是我做不到。这个时候圣灵会来到你心里，他会把你的心中的仇恨带走，给你带来属天的那个慈爱，属天的仁爱。所以我们如果不决定悔改的话，就相当于我们不打开门，圣灵是没有办法进来的，他没有办法把我们里面的仇恨除去，没有办法把上帝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上帝面前做决定悔改， 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分享这个问题。好了，我们再看，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所讲的内容，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十四节到25节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最后的一段。罗马书七章最后一段，我们今天我们也讲不完这一章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把这一章分成两课呢来学习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学习一课。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七章的第十四节，我慢慢的讲，大家呢慢慢的听。这一章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。这一章过去之后，我们就进入到第八章了，对吧？所以第八章一过去，罗马书所讲的殷勤称义的信息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越来越接近殷勤称义的尾声了，我们越来越接近殷勤称义的这个中心了，就是罗马书的中心了。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第十四节，他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。律法呀是属乎灵的，律法属乎灵，律法是属灵的，律法是属乎灵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圣经啊，律法是属乎灵的，然后圣经说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的。他说我是什么？他说我是属乎肉体，是属乎肉体，已经卖给了罪，卖给了罪。我们大家注意看，这里面的讲到我是属乎肉体，我是属乎肉体。大家注意到这个肉体是指什么呢？大家能明白这个肉体是什么吗？我们在以前我们讲到这个软弱的肉体，或者是救人，或者是罪，对吧？它都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讲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肉体就是指着我们有犯罪的倾向，我们有罪性，我们没有得胜罪的能力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。这个软弱的肉体卖给了谁？卖给了罪。大家注意看，他说我这个软弱的肉体卖给了罪。那么卖给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得胜不了罪，我犯罪了，我犯罪了，就等于把自己卖给了谁？卖给了罪。那大家记得在王上里面有一节经文提到亚哈王，那个以利亚他对亚哈王说，你自卖，对吧？你把自己给卖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亚哈王选择了犯罪，他就把自己卖给了罪。所以这个罪就相当于一个主人，对吧？就按罗马书以前我们所讲到是一个原来的主人，我们呢就是一个奴隶，就是一个仆人，我们在给罪干活，我们在给罪打工。为什么我们选择罪做我们的主人呢？因为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我没有得胜罪的力量，所以我就犯罪了。我犯罪，我就把自己卖给了谁？卖给了罪。那么犯罪就把自己卖给了罪，我是因为我是属乎肉体，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成什么呢？就是照着肉体去行，照着肉体行，照着肉体行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的肉体想骂他我就骂他，我的肉体想恨他我就恨他，我的肉体想打他我就打他，我的肉体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我的肉体 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这就是照着肉体而行，这就是我们肉体卖的罪，罪让你骂他你就骂他，罪让你打他你就打他，这就是我们的肉，这就是我是属乎肉体，把自己卖给了罪这个道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发没发现我们今天地人，今天我们这些罪人，今天我们这些属乎肉体的人，是不是把自己卖给了罪，对吧？我们得胜不了这个罪，所以顺着肉体而行啊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是按照肉体而行啊？也就是说啊，你就发现有些时候两个人之间有矛盾了，然后我们心中就是说很不高兴，我们心中存在着一些不满，存在着一些恨，然后别人无论怎么劝我们我们都不听，别人无论怎么劝我们我们都听不进去，我必须要这样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不听劝，这就是我们属乎什么肉体，这就是我们照着肉体而行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种状况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律法，因为我们是肉属肉体的人，怎么能够遵守得了属乎灵的律法呢？所以如果我们这种状况，属肉体的状况不改变，不变成属灵的人，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律法。我们这些属乎肉体的人只能遵守律法的字句，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，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精义，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灵义。所以保罗这句话就在讲，我是照着肉体而行的人，我是把自己卖给罪的人，我是一个属乎肉体的人，我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律法，也就是我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精义。这是保罗所认识到的，就是他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精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必须要有这种认识，我们今天可以守安息日，我们今天可以听到，我们聚会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读经，但是如果我们还是照着肉体而行的话，我们始终都没有进入到律法的精义里，始终都不是一个真正遵守律法的人，我们是一个假遵守律法的人。这是保罗所提到的，这是保罗提到，就是说我们如果照着肉体而行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遵守律法的。我们照着肉体行，我们永远都遵守不了律法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十四节，再看第十五节，保罗说，我遵律法是属乎灵的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我根本就遵守不了律法的精义，我没有真正的遵守律法。保罗是个基督徒，他在这个时候他现在他不是一个非基督徒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然而但是他说什么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我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那个律法。再看第十五节，为什么呢？看圣经，因为啊，我为什么说我遵守不了属乎灵的律法呢？你看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这个第十五节里边我们看到，大家注意看，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的什么呢？保罗说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不明白，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哪样呢？什么样呢？他说，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做，我愿意做但我并不去做，我不愿意做的我恨的那个东西呢， 反而怎么样？反而我倒去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这样？这就是保罗不明白的意思。怎么回事呢？我懂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我懂，但为什么我做不了呢？为什么我做不了呢？为什么我做不到呢？大家注意看看，大家注意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保罗第十四节所提到我是属乎肉体卖给罪的意思。就是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遵行对的，我只能够去照着我那个肉体去行，去做我所恨恶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事情，就是那个犯罪的事情，我所恨恶的那个事情他要去做。这就是属乎肉体卖给了罪，没有真正的遵守什么律法。所以保罗是在讲我懂得律法，我懂得律法，我明白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但是我仍然犯罪，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保罗所不明白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他之前不明白的，这是他之前不明白的，应该是在大马色之前不懂的。他找不出一个脱离的方法，他就整天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，明白但是做不出来，不想做倒去做了，这就是一个顺从肉体的一个状况。那么大家注意，有人把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说成是悔改之后的一个经验。这个问题我们在罗马书七章后半部分，就是我们所讲这部分，会非常清楚地指明他到底是悔改前还是悔改后的状态。那么如果这是悔改前的状态，如果这是悔改后的状态，那么也就是说悔改前的状态和悔改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要有认识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有认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一点点的来注意看，我们大家注意看，这很明显就是说第十五节这个经文很明显是在讲什么呢？是在讲一个征战，大家明白吗？他是属乎肉体的，卖给了罪，没有办法遵守律法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他愿意做的却做不出来，不愿意做的反而做出来了，对吧？这是属乎肉体的一个表现，是一个把自己卖给罪的一个表现，是一个没有遵守律法的一个表现，对吧？这是第一，注意哈，我慢慢讲，大家注意听。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？你能明显地感受到，就是我保罗说我愿意做的我做不出来，我恨恶的我倒去做了，这是不是一场征战呢？对吧？是明很明显的是两个思想在征战啊，这是一场征战的。那么我们大家注意，我们大家注意到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说这场征战到底是到底是对什么人讲的呢？就什么人有这场征战呢？就是什么人有这个征战呢？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非基督徒，就是非基督徒，他有没有征战呢？在他的头脑当中有没有征战呢？有的，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也有征战，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，遇到一些犯罪的事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想我做还是不做呢？啊，我做还是不做呢？他们也会有的。但是大家注意，他们会不会吃猪肉而感到犯罪呢？不会的，他们不会感到我吃猪肉会犯罪的。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保罗他会不会感到吃猪肉，或者说吃这个或者说在食物上他如果那么做的话是犯罪的，对吧？保罗能感受到。所以我要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？就是保罗在这里边所提到的这个经验是指那些 明白律法的人所说的，就是明白律法的经义的人所说的。也就是说，保罗在这个时期，他懂得了律法的经义了。他不单单懂得律法的字句了，他也懂得律法的经义了。所以他现在才感受到，我懂得律法的经义，但是我怎么就行不出来呢？我懂得律法的经义，但是我行不出来。我知道律法的经义是饶恕，是爱，是好的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去做，但是我却做了。我应该这么去做，但是我却做不出来。这就是保罗在他内心当中有的一个征战的情况。这就是保罗的提到一个征战的情况。那么我们慢慢的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征战到底是悔改前还是悔改后的一个状态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看圣经，我们再继续看十六节。他说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这个经文保罗是在讲他承认律法好，就是保罗承认律法好。我们大家注意看，那些不信主的人是不是也承认律法好？他们也说，哎呀，信主好，哎呀，这个你这个诫命真的不错，真的挺好，他们也承认。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，那就是他们虽然承认律法是好的，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遵行律法，没有办法遵行律法。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经文，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？保罗承认律法是好的，保罗承认律法是善的，保罗承认这个律法呢绝对好，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行不出来。因为前半部分不说了吗？他说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就是他做了是他所不愿意做的，对吧？是他所不愿意做的，就是罪嘛，对不对？他去犯罪，他虽然犯罪了，但他也承认律法是好的，他也承认律法是好的。好了，我们大家注意看哈，我们注意看，保罗说，我是属乎肉体，卖给了罪，我没有办法遵守律法。然后保罗在第十五节说，我犯罪，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律法，但是我在犯罪之前我是有征战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知道律法所记载的那个是好的，我应该那么做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照着律法那个好去做，我却偏偏却做了犯罪的事儿，我认为不好的事儿。这就是保罗内心中的什么？那个征战。然后保罗说，那我犯罪了，我虽然有征战，但我还是犯罪了，但是在我犯罪之后或者犯罪的时候，我承认律法是好的。大家明白这个经文了吗？就是我们看到十四节、十五节和十六节这三节经文，我们把它连到一起，怎么理解呢？保罗说，我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律法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我就是犯罪的人，但呢，我也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照着那个对的去行，我还是把认为我不应该做的那个事儿我做出来了，我感觉很痛苦。然后保罗说，既或我犯罪了，我也承认律法是好的，我虽然没有把律法行出来，但是我还是承认律法是好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从目前这三节经文来看，你发现什么问题？你发现什么问题？我们从目前这三节经文来看，这是保罗描写自己犯罪的那个经历，对吧？是不是指着犯罪了，对吧？他明白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但他还是把错的行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既或犯罪了，他也承认律法是好的， 他明白律法的精义了，现在他承认律法是好的，但他没有办法行出来。这就是保罗在这三节经文所要描写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在描写保罗犯罪的一个经验，这在描写保罗犯罪的经验。所以你说这是保罗这个悔改前还是悔改后，是他悔改前还是悔改后的经验呢？一定是悔改前的经验，绝不是悔改后的经验。我们会慢慢讲这个问题。再看第十七节，他说即使这样，就是一个总结了前边三节经历的总结，那就是说我顺从肉体，我不能遵守属乎的律法，但是我却有征战，行了我不该行的，那该行的我没有行出来，虽然我犯了罪，行了我不该行的事，但是我还是承认律法是好的，是良善的。他说即使这样啊，其实啊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他说既然是这样啊，那是谁做的呢？弟兄姐妹，那是谁做的呢？保罗说那不是我做的。保罗说那谁做的呢？我们大家注意哈，经文说的非常清楚啊，这个经文非常清楚说的，保罗在前面的经文提到，他说我属乎肉体，对吧？我属乎肉体，然后呢我犯了罪，我属乎肉体犯罪，但是我有征战，对吧？我有征战，但我还是犯了罪。那么在我犯罪之后呢，我承认律法是什么？是好的。然后保罗说这样啊，即使这样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犯罪了，对吧？他说即使这样，这个罪就不是我做的。他说不是我做的，这个罪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犯的罪。那这个罪是谁做的呢？他说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是罪做的。很有意思吧，弟兄姐妹，你发现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因为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？你在这里边你会发现，明明是保罗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却分成几个了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罪。保罗把我和罪分开了，但明明是在保罗一个人里面，对吧？但保罗却说把这个罪和我分开了。那么这个罪是谁呢？罪是谁呢？这个罪就是指着旧人说的，明白吗？这个罪就是指着旧人说的。那我是谁呢？我是谁呢？这个我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我，听好，这个我应该是指在智力上，在你的这个理智上，应该理智上，不是智慧上，理智上，在你的理智上，在你的理智上知道律法、知道良善的那一部分。这里边的我就是指的在理智上知道律法、知道良善的那一部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发现在一个人的里面存不存在的两个东西的存在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一个人的里面好像有两个人存在一样。这个我们在之前讲过吧，丈夫和妻子，对不对？保罗说那个旧人就是丈夫，对吧？那个妻子呢就是我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和这个旧人呢连在一起。哎，你看这就是一个人里面好像有两个人存在。那保罗在这里边仍然用这个比喻，就是在我里面有两个人的存在。一个呢就是我理智上知道良善的那一部分，对吧？另一个呢就是罪什么？就是旧人。所以按照我理智良善的那一部分，我真不想做这个事儿，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应该做，我知道，但是呢我的旧人我管不了他。我的旧人凭着我的理智，凭着我的理智，我管不了 这个救恩，这个救信，这个犯罪的清教，我管不了他。结果呢，他就让我做我理智良善那部分不想做的那个坏事，这个救人就让我做了我理智那部分我不想做的那个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保罗为什么说我是属肉体，犯了罪，卖给了罪，我征战，我有征战，但我还是犯罪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救人在我里面。大家明白了吗？这个经文说的太清楚了。保罗他在讲我属乎肉体，我犯了罪，我有征战，但是我还是犯罪了。我也承认律法好，但是我行不出那个好来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的救人还活着。我明白了律法，我明白了律法的经义，我懂得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，但是由于我的救人活着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理智所承认的那个好行出来，我行不出来，因为我的救人活着。弟兄姐妹，明白了？你去仔细读这段经文，这些经文说的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救人活着，我们就属乎肉体，我们一定会犯罪，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律法。有没有征战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征战？有，我该跟他说话还是不跟他说话呢？还有征战，应该说话，但我就说不出来。结果呢，就不说了。我该饶恕他，但是我饶恕不了，结果不饶恕。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？因为你的救人活着。所以保罗说，即使这样啊，那就不是我理智那部分能够做到的。谁做的呢？是住在我里面的救人做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要阐述的一个问题，所要阐述的问题，救人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说的太清楚了，救人就会要我们属乎肉体，救人会要我们犯罪，救人有征战，征战之后仍然会犯罪，救人要我们犯罪，但是我们理智这部分还是承认律法是好的。弟兄姐妹，现在你来看，看什么？现在你来看这个经验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验相不相似？弟兄姐妹，相不相似？你来说相不相似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救人没有死。什么叫救人没有死？就是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自我，那个救人，那个老我，信主之后仍然活着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信主之前啥样，信主之后还啥样，只不过我们在头脑当中明白了律法，明白了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而已。就是我们在智力上，我们在知识上增长见识了，我们在这个知识上增长了，比不信主的人更明白了对和错。我们只是明白了，这就是比不信主的人多明白了一些善与恶的知识，这就是我们良善的那部分，我们理智上懂得了律法知识的那良善那一部分，但是我们的旧有的生命仍然没有改变，没改变。我们称这样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呢？是挂名的基督徒，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，没有悔改的基督徒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他所讲的就是我没有悔改前的状态，我的旧人没有死的那个状态。丁姐妹，还记得我们在之前就讲过，一个人信主之后，他若没有经历这个旧人死掉 与上帝相合，他就还没有经历殷勤称义，对吧？那么在没有经历殷勤称义之前，我们都属于那些在旧人上没有死掉的基督徒，都属于挂名的基督徒，都属于不认识主的基督徒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他并不会丢弃我们，他一定会像引导门徒一样，引导我们有一天去认识主，引导我们有一天经历主的恩典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自己做决定，什么？就是你决定悔改了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就是我们决定放弃自我，决定让我们的旧人死掉，圣灵才能把我们从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过渡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才能把我们里面的恨除掉，把爱放到我们里面，才能把我们里边的罪恶除掉，给我们带来光明。就是我们自己得决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种生命的状况，很多基督徒信仰的一种写真，就是旧人没死，啥都懂，明白得很清楚，倍儿清楚啊，心里倍儿清楚，明白啥错啥对都懂，但就是行不出来，也不去行，有征战也不去行，有征战也是以失败告终，这就属乎肉体。为什么？旧人没死，旧人没死啥意思？就是他还没决定悔改，就是没决定我要悔改，不决定，他一直不决定，抱着这个恨，抱着这个不满，抱着他觉得我这样活着我痛苦，我痛快，我要饶恕他，说我太亏了，就是总是这样的一种想法而活着，不决定悔改。这就是保罗在悔改之前的一种状况，他在诉说自己悔改之前的那个经验。那么今天这种经验也出现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仰当中。好，再继续看，再继续看第十八节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保罗说，我也知道啊，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。这里面的没有良善是指说他没有一点点好的东西吗？不是，这里面的良善是指什么呢？你看圣经，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啥叫没有良善？没有良善就是立志为善，他立志了我要做善事，他立志了，我下次我绝不再犯罪，我下次我一定注意我的言语，我一定注意我的行为，我不再这样说话，我不再这样做事，这立志，他立志了。因为他犯了一次罪了，已经犯罪了，然后他犯完罪之后他感到特别后悔，我不再这样做了，他就立志我不再这样做了。但是当他立完志之后，圣经说当下一次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做，他没有办法把他那个好的志向行出来，这就是没有良善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没有良善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没有良善的意思就是行不出良善的志向，行不出良善的思想，这就是没有良善的意思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保罗他犯了罪，犯罪之后他感觉自己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做，然后他就暗暗的下决心，下次我一定改，绝不能再这么做了，这是他励志。但是当下一次试探临到的时候，他又犯罪，就是这样又跌倒了，这就是没有良善的意思，这就是没有良善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良善是什么意思？良善就是我能把好的东西行出来，我能把善的东西 行出来，这就叫做良善。那么没有良善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心中认识那个美好的东西，我遵行不出来。我知道骂他是错的，不骂他是对的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还是骂他。我知道恨他是错的，饶恕他是对的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还是恨着他。这就叫没有良善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种没有良善的一个表现，就是我们今天软弱的肉体的表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软弱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，就是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里，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里没有良善，就是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没有办法把我们认识到的那个好，把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个律法的精义行出来，没有认识到，就没有办法行出来。我们认识到了，但是我们就行出来，这就是没有良善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有一次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对吧？他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对吧？良善的夫子，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？然后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？只有上帝是良善的。是这话吧，弟兄姐妹，良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把心中的好的东西实行出来，这就是良善。那圣保耶稣说，只有上帝是良善的，人没有良善的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只有上帝能够把好的想法、好的认识变成行为表现出来，人做不出来，对吧？那么大家还记得圣经当中还有一节经文提到人可以有良善，哪节经文提到吗？哪节经文提到人可以表现出良善呢？加拉太书六章，加拉太书五章的22节和23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温忍耐、恩慈，还有什么良善？良善，还有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看见了吗？圣灵的果子是良善，明白吗？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人要是有圣灵的话，人就可以把心中的那个好的想法，把它演变成现实，演变成行为，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这个经文说的多么清楚，我里边没有良善，因为我愿意为善，但是却有恶与我同在。我没有办法，就是我立志为善由得我，我想我要做好，这个可以，但是我行不出来，所以保罗说我没有良善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他缺少圣灵，缺少圣灵与他同在，缺少圣灵给他力量，需要圣灵帮助的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今天往那一跪，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悔改，我们心里知道哪儿没改呢，我们心里知道哪儿做的不对，哪儿做的不好，我应该怎么办，心里都清楚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，原因在哪儿呢？没有圣灵。没有圣灵的原因在哪儿呢？那就是你没有决定悔改，没有决定让罪人死，让那个旧人死。所以圣灵在你的心门外 直着急呀、啊，直着急，直错脚，就等着你下决定。只要你一下决定，门一开，他就进去了。但是他就在你的心门外着急呀、啊，来回走路着急。迟就是盼望你能够下这个决定，能够决心悔改，决心饶恕，决心包容。但是你迟迟不肯决定，圣灵就一再的感化，感化，感化，再感化。然后我们那个救人不想，我们的理智不愿意放弃这个救人，所以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拒绝圣灵给我们带来的感动。所以我们里边没有良善，我们遵行不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好的愿望和想法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，一定要下决心，下决定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循序渐进的悔改啊。今天有朋友说，今天有很多人会给你会这么讲说，没事儿，你这个烟先抽着，酒先喝着，慢慢就改了。你信了，慢慢就改了，人得一点一点悔改。弟兄姐妹，在已知的罪上，不是慢慢的悔改。如果在已知的罪上慢慢的悔改，那叫不悔改。慢慢的悔改叫不悔改。什么时候你把在已知的罪上死了，在已知的罪上彻底的放弃了，那才叫悔改。明白吗？就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完全的因信称义。因为我们的旧人还没有完全的死掉，还没有完全死掉。什么时候我们的旧人完全死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经历的因信称义，那才叫真正的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呐、啊，帮助我们悔改、啊。所以今天，弟兄姐妹，你有去，我们通过这个真理，你去衡量你自己的信仰。信主多少年了，悔没悔改，或者是以前可能悔改了，以前有过这种在这个罪上都死的经验，但是信着信着又在所有的罪上活过来了，我们又选择让旧人活过来，我们又回到不悔改的状态中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下决心呐、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在刚开始祷告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想到了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，遇见了那个大光，然后使保罗悔改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学习罗马书这些真理啊，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一样，遇见耶稣基督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，遇见光之后立刻就悔改了？你去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保罗在大马色遇见主之后，然后紧接着他就祷告禁食三天三夜，过了三天三夜之后啊，吃了喝了，然后那个亚拿尼亚在他头上祷告了，他眼睛有灵掉下来，他好了，然后也吃了又喝了，马上就证明，在大马色就证明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基督，立刻就回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立刻回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说悔改喜乐还是不悔改喜乐？你恨着他喜乐还是你饶恕他喜乐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放下罪，一定要选择悔改，不和他一样的，有包容。当我们心中放下这些仇恨，放下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圣灵就把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带到我们的心里了，然后我们就活在一种爱的这个气氛里，我们的心中就喜乐平安了。这就是从天而来的那个安息。什么叫安息？这就是安息。 这就是安息，这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得安息，这就是安息日的安息。我们安息守着安息日，心中就怀残着嫉妒和纷争仇恨，这种安这不是安息，这只是肉体安息的，心灵没有安息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下决心去放下那个罪，然后圣灵来了就能把我们里边那个罪恶除掉，他又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，把那个好的想法，把圣灵，把这个律法的那个好的东西遵行出来，这就是良善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你去观看今天的教会有几个有良善的，你去看有几个有良善的，你去看今天的信仰有多少良善的基督徒出现，就是他能够把真理，把圣，把这个律法的精义，把这个好的东西实行出来，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都遵行出来，很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太值得我们去省察了，太值得我们撕裂心肠，撕裂心肠在上帝面前悔改了。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会儿，灭亡就如强盗一样来到，我们连悔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悔改就是立时立刻，就是回转。大家记得彼得吧，耶稣曾对彼得说过什么，他说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，对吧？回头，回头什么？回头就是悔改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回头吧，我们一定要回转吧。耶稣现在巴不得我们回头，巴不得我们回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良善的。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门口，急得都直跺脚啊！你怎么就不快的下决定啊？只要你一决定，你门就开了，我就进去了。圣灵不断在心门外感化我们，敲我们的门。这不正是老底家教的状况吗？老底家教状不就是耶稣在门外叩门吗？那就是圣灵在门外叩我们的心门，借着真理叩门，借着圣灵叩门，借着传道人的讲道在叩我们的什么心门。他就等你决定，只要你一决定他就进去了，你就能够把这个立志的那个良善遵行出来，我们就成为一个良善的基督徒了。好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圣经哈。我们看圣经，保罗在以上所讲的什么意思？保罗说，我属乎肉体，我卖给了罪，就是我不断的犯罪，就这个意思。那我不断的犯罪，其实在犯罪的过程当中，我有没有征战呢？保罗说，我也有征战，我愿意做的我不能做，我不愿意做的我倒去做了，所以我有征战的。征战完之后是以失败告终，就是我还是顺从了肉体，卖给了罪，顺从了肉体。然后保罗说，即使我犯罪，我也承认律法是好的，对吧？我也承认律法是好的。那咋回事呢？那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会有这样呢？我承认律法是好的，然后我也不想去犯罪，但我还是去犯了，我还有征战，咋回事呢？保罗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是我里面的旧人做的，我里面的旧人没死，没死，所以他做了罪恶的事情，他做了罪恶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从此我就知道，保罗说，从此我就知道了，哎呀，我没有良善呢，我愿意，我立志为善由得我，但我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所以我没良善呢，我一点良善都没有啊。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边所提到的一个内容，明白了吗？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这几句经文向我们表达的意思是很简单很明了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。 大家把这段经文也能仔细的揣摩一下啊，仔细揣摩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。主啊，感谢你带来我们一生的光阴能够平安。主啊，我们的状况就像保罗罗马书刚才所提到的状况是一样的。主啊，你帮我们，要我们下决心吧，要我们做决定吧，这样你的圣灵就能随时的进到我们里面来，就能给我们带来力量，给我们带来喜乐，给我们带来良善。主啊，帮我们吧，给我们能力吧，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此时立刻马上就能够决定悔改，决定放下我们心中的仇恨、恩怨、嫉妒、纷争等等等等，都能放下，让我们的旧人现在就死掉。主啊，帮助你每个儿女，帮助每一个听到的人，让我们都能立刻悔改，马上悔改。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吧。当我们决心悔改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，拯救我们，要我们成为一个有良善的人。我们愿主看顾我们这余下的光阴，也能带领我们下一次的学习，因为第七章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。求主祝福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到这里。